嗨，亲爱的耳朵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叔叔讲故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男性越来越懒得花时间去追求女性了？这个七夕过得非常落寞。致人类正在消失的爱情，新物种宣告诞生。这是来自水木然的新书《个体崛起》。对于男人来说，他们更愿意将时间用来赚钱、工作，等自己有了钱，再去换一种方式找女人。十年前，我们在各种杂志上经常能够见到各种垂爱、唯美的爱情故事，遍及到校园、职场、家庭等各个角落。但现在，我们在互联网上极少看到对浪漫爱情的歌颂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功成名就的创业故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看似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其实背后隐藏着人类的终极问题。看透了这个问题，你就看透了人类的未来。我想先以下面这个问题为切入点，这样大家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了。那就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不同。我们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羡慕古代人的生活。你看啊，古人动不动就是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死，男人豪情万丈，女人风情万种，多么风花雪月，浪漫唯美，那该是一个怎样浪漫的江湖啊。生活在古代的人都应该很幸福吧，而现代人跟古代人也是完全就是两个品种。现代人除了拼命赚钱，什么都漠不关心了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进步是非常缓慢的。几千年前人们就有锄头耕地，几千年后人们还是有锄头耕地，最多从青铜器变成了铁器而已。人的性情就成了社会的主线，人们的才情和精力都放在了人性的挖掘上，一切都是由情感而生，性情是社会运转的最核心。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力进步非常之快，短短十几年手机就更新几代了，社会变化日新月异，这是社会的运转逻辑，和结构也都在时刻变化，于是人就要不断地去适应这个变化。而且越是变化的世界，越是容易给人带来希望。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震荡，有的人爬上去，也有人摔下来，这无形之中催促我们不要不断上进，不断改变自己。于是效率成了社会运转的最核心。因此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古代人是以性情为主动力，而现代人是以效率为主动力。自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就生活在一个效率至上的社会，社会变化时刻需要我们要效率跟上，大家都在提醒自己的工作效率，尤其是男人几乎个个都肩负着改造世界的重任，哪有那么多精力、时间、耐心去了解一个人，或者去等待一个女人。未来的社会，人们只会越来越现实，人与人交往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交换，而不再会涉及其他。谈感情多累，谈利益多直接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你摆出你的条件和需求，我摆出我的条件和需求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，各自物色下一个对象。所以啊，未来的爱情或许都是明码标价的。不信去各种各样的相亲网站上面看看，那一排排美女帅哥的下面都是什么？不就是工资多少、身高多少、车价多少、房子几套、存款多少，这些全部都是被量化的数据，然后再附上一句简介，接下来大家开始用鼠标相互选择。原本在我们眼中至高无上的爱情，到最后变成了一堆可以衡量的指标。 我们要找的不再是一个红颜知己，只是一个可以让你生活得更好的人，达到效益最大化，这就是未来的爱情。更何况对于男人来说，与其在追一个女孩子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精力都用在事业上，只要事业成功了，一切都来了。如果没有钱，即使创造了一时的浪漫，又能维持多久？说得现实一点，女人对男人的评判，最后也往往都归在于男人的身价上。既然是这样，男人们就更不用多想了，赶紧去赚钱吧。再说得现实一点，男人的根本需求就是性。我要赶紧去成功，这样我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女人。而女人的根本是需要钱，找一个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男人，这就可以归成两个问题：你能为我花多少钱，和你愿意为我花多少钱。所以最后的关键关系就是一个出钱，一个出色，这就是未来男女的主流关系。我说的太现实了，对吗？哎，这就是现实。也有人认为人类对真爱的追求很久不变，机械和科技可以改变性，但它代替不了人与灵与肉的结合，也代替不了两情相悦的幸福。但无论如何，人类正在沿一条不可逆转的路径走向机械化。比如人类一直在去感情化，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、麻木、机械化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，就像一台台设定了既定程序的机器。我们的语言、情感、生活趋向于格式化，我们的基因也正在一段接一段的被破解。新的人类生命可以预期按需设计，人类正在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路径走向机械化。看看那些生活在一些城市的孩子们吧，大家整日奔波于各种场合之间，各种商洽眼花缭乱，各种社交聚会就像逢场作戏，看着笑脸相迎，实际内心则冷如机器。而机器是在加感情化，他们总是试图诱惑人类的这种情感和灵性，总是尝试跟人类去沟通，试图去读懂人类的心理变化。比如情感语言合成，使机器人在人的情绪表达、情绪沟通上就占有了人的人格体征，甚至满足人的生理需求，这就是智能机器的发展方向。人类则是在割舍自己的七情六欲，而机器却在试图模仿人类和拥有人类的感情。比如甚至性爱机器也被发明出来，这就让男人的兴趣可以被虚拟技术深度满足了。美国科技资讯网站CNET 曾经报道，不管你喜欢与否，性爱机器人时代都在向我们走来，掀起一场性爱革命。世界上第一款性爱机器人 Rex 除了具备充气娃的所有功能外，还可以向主人发送电子邮件、上网升级自己的程序、自动扩充词汇量等功能，甚至会陪人聊天。客户还能定制 Rex 特征，包括肤色、发色和胸部大小。而且这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的公司宣布， Rex 性爱机器人正在美国已经有数千人的预订。后来美国 ATT 贝尔实验室宣布推出了更先进的性爱机器人 Rex。该机器人身高170公分，体重27公斤，肤色和发色可以变化，零售价格在7000至9000美元。科学家们认为，到2050年，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性爱要超越人与人之间的性爱。我真的开始担心了，人类的爱情会消失吗？或者说，人工智能到来，能取代世界的真爱吗？ 穿得上来说，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相互暴露缺点，然后互相看不惯，最后移情别恋。但是对于台心爱机器人来说，从内到外一切都是可以设定的，他的人性一点都不复杂，他真的很单纯，只要设定的程序不出问题，他今生永远都忠诚于你，所以他有可能是最完美的情人。他的容貌、声音、三维身高都和你伴侣的梦中情人分毫不差。他不需要被负责或过度关注，不会买买买，不会衰老发胖，不来例假，不会发脾气，甚至通过编程机器人可以解锁更多的姿势，更多各种各样的体验。说不定未来可以有与人造子宫育有一个孩子出来，于是传统的爱情会一点点消失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彻底忠于你，除了一台机器之外。没有不变的心，只有锁定的程序。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残忍的事实，未来社会的人越来越个体化，越来越孤独。水木然反复提到一个观点，未来的世界都是以个体为单位，家庭、企业等各种组织都会断裂开来，于是人类的需求会被最大化的满足，以至于人类会越来越自私，越来越自我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人在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，你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所谓的目光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无限沉溺，每一个人也都会以追求自由、理想和幸福为终极目标，这一切都是以个人感受为尺度，而不再是传统的意义上的家庭幸福或者工作随心。每一个人的最好的归宿都是成为独立的个体。人类终于都会发现，原来科技才是最大的敌人，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把人变成机器，而把机器变成人。于是人类的灵性终将消失在自己创造的文明里，而当机器有了灵性，当人彻底被物化，机器人就开始统治人类，去行使上帝的权利，这才是人类的终极危机。弗洛伊德说，人的一切问题都是性出了问题，一切的危机其实根本是人性的危机。最痛苦的是你明知身处其中，却还不得不随着社会一起运转。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枷锁，你不得不重复上演那些无趣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对世界有更加深刻的认知，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动荡的世界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叔叔讲故事，祝亲爱的耳朵们晚安。